上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是在历代志下35章23-24节，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王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吧。他的臣仆扶他下了战车，上了次车，送他到耶路撒冷，他就死了，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好，这个约西亚王哈，可能是犹大就是南国最好的一个王。那么犹大在这个所罗门之后，就是罗波安之后，国家分裂成两个部分，北国南国。北国是都不好，南国呢有偶尔有几个好王，多半也不太好。那约西亚王跟西西家王大概是在犹大国的历史上最好的王哈。我可以跟各位一起看一下他好的地方。在各位不一定要翻好，在历代志下第34章，就是前一章哈，第2节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他作王第8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他一直在寻求神，那个时候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寻求神。我们今天孩子不太会寻求神，老年人也不太会寻求神。如果不是神吸引我们，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大人小孩牧师长老执事，我们天生都不会去寻求我们的神。只有我们神的恩典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才会把它当作至宝，我们才会寻找他，我们才会叩他的门，我们才会觉得自己不足，我们才会知道他有丰富，我们才会去寻求他。那约西亚王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蒙神的祝福。一个年轻人寻求的是电动玩具，寻求的是自己情欲的满足，大人小孩其实都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但是他会去寻求神，非常感谢主哈。那他然后他也排除一切的困难，这些都不容易。我们在报纸新闻上看的哈，看到金融改革啊，或者是中国大陆这30年改革开放30年，他们说非常难改的，到现在可能还没有怎么改的，就是政治方面的改革。我们也听到教改哈，各位这一讲起来大家都很多意见哈，我不是要谈政治上的事，我只是在说，你不管是教改，不管是经改，不管是政改，或者是教会制度或者敬拜赞美的方式改变，都很不容易。不管是好或坏，通常从坏的要改到好的是非常难的。那我再次说，我不去讲现在社会上这些教改、经改，什么银行啊，什么到底改得好，司法改革啊，什么改革政治改得好不好哈？这些不是我要说，我只是说很难改，尤其从坏要改到好，很难改，很难持续，那个恶势力是非常大的。那通常我们看到也是越改越不好，很多时候是这样子，或者好不容易有一些好的，然后又有很多副作用坏的。那约西亚王啊，我再想到我们中国历史历代哈，从我稍稍知道的一点，这个商鞅变法开始啊，一直到戊戌政变啊，这个改革都很困难的，因为你碰到很大的恶势力。我不知道约西亚王在宗教改革上，我们也想到16世纪的宗教改革也有很多的困难哈，这些都很不容易。我不知道他碰到的那许多的困难，圣经通常在讲写这些的时候，那个敌对的势力、反对改革的势力，我们假如说从坏的改到好的，圣经起码在历代之下没有讲太多，起码在约西亚我没有讲太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是很不容易的事，全国要听他啊，要这个不太容易。然后后来他先是除掉偶像，你想想看，我们今天要除掉台湾的偶像会多么困难，你想想看那个恶势力有多大。而你不要讲到什么妈祖啊这些了哈，除掉我们心中的偶像又多么的不容易，包括我们这些重生的就是基督徒。然后先把外面的除尽除掉，然后圣殿里面有很多的污秽，这是我刚刚讲的。 外面的偶像好像是这个，我们不会讲信耶稣了，我们就讲政府想要有点什么宗教改，就是寺庙管理法都很不容易。我们也不去提这些寺庙里面的污秽肮脏啊，但我们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很难，因为这跟黑道跟黑恶势力在一起。好，我们不说别人，我们说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要把圣殿洁净，又多么不容易。那些洁净，那些我看很多，有先知使命、先知行的人，觉得说教会这不对那不对，这要改那要改的人，往往自己心中的污秽或者自己心中的缺憾很难看到。对不起，我在很多教会里，包括很保守的教会，看别的教会这个不顺眼、那个不顺眼，或者是有一些很有志于改善教会更合神道的人，常常自己的盲点比谁都大。我们感谢主，约西亚这工作也做好了。在他改革里面，其实最稀奇的，我们很稀奇的，跟我们等一下讲到他的死亡有关系的，就是他在一开始寻求神的时候和修圣殿的时候，他好像都没有耶和华的律法来指教他。因为在34章，在修圣殿那个是从14节开始在修圣殿的时候，在圣殿里面找到了律法书。那这里面有点像秦国之后这个浮生氏的家里面墙里面找到了这个古没有被烧掉的书一样这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公案，到今天也还没解决。那我们在那里看到说，奇怪，怎么约西亚王在改革的时候，他不是按着圣经来改革吗？他不是按着神的律法来改革吗？应当也是，我们不太知道，找到了律法书就是历代志下34章15节那个律法书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生命记，有人说是摩西五经，这些圣经没有清楚讲，我们不晓得，就是律法书。那我们要说的是，难道之前约西亚没有看到律法书吗？我能想到的就是，我也不是在批评天主教就是像在改教运动的时候，天主教也有很多的神学博士也有很多圣经学者，有那么多，可是是不是圣灵就没有开他们的眼睛，以至于他们就没有看到他们偏离真道很远，以至于需要有一个和尚洋和尚，就是马丁路德，看到原来天主教已经把中世纪天主教已经把恩典、把神的权柄，都带偏离了，已经忘记十字架道理，忘记因信称义的道理。但是即使在路德之前，在教会历史上，也有人可能他们没有看太多的圣经，因为那时候文盲的状况居多，但他们总听到一点神的话，那一点神的话就在他们心里起了作用。以至于我们知道，在中世纪也有很多路德之前也有很多人想要改。也许约西亚王在年轻的时候，他多少听到过一点关于神的事情，那么这一点就让他愿意去继续的寻求神，然后这一点就让他看到满城的偶像是不对的，然后这一点就让他看到圣殿里面有很多东西需要洁净。这不是那么玄，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当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愿意寻求神的时候，越去寻求神，越谦卑，被圣灵光照，寻求渴慕神的人，神会让他寻到的。甚至他约西亚王并没有去找这个律法书，神就让他看到了律法书，得到了律法书。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对神的那种渴慕。我们越渴慕，我们就越寻找神，我们就越得到神，我们就越继续去渴慕。当然这是我自己觉得，我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我在传道的时候，我对我自己的一个困难，就困难就是，当人心中对神没有渴慕的时候，当他对自己没有不满足的时候，那还不够，要对神有一种渴慕。 没有的时候，哎呀，真是教会里的侍奉、敬拜、赞美、读经、祷告、主日学、短宣队，那些都是要人推的，都很累。那么当然一个人去寻求神也会很累的，但是他有圣灵在里面工作，他就会继续，然后神让他得到。约西亚王只是一个例子，其实有很多，所罗门也是，他在做梦的时候都会要寻求神，所以神也在梦中就跟他讲话。有人在为神大发热心，可是不是出于神，是出于自己的错误。像保罗在信主以前，他也是就为神大发热心，可是错误。可是一个被神恩待人，他会知道改变他自己，或者说他会让圣灵光照他，他会悔改。各位，我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在教会里，我们自己还有弟兄姐妹，还有不信主的人，整个我们台湾的同胞，还有全世界，我们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都有一个缺点，我们都有一个极重的罪恶，就是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错误。我再一次说，我在教会里有的时候看到有一些人啊，哇，一下觉得教会这个要改，一个那个要改哈，他都没有想到，他常常是自己大发热心。这个我们在圣经里也看到，在约西亚王的前面哈，他的先祖里面也有一个很好的王叫乌西亚王，这个王也很有能力，这个是在历代志下26章有讲，我们不去看他了。但他后来就会擅自要到圣殿里去烧香干饭，他觉得他是王，干饭了祭司的工作，他觉得他是王，而且他是热心要侍奉，他可以做这个，就为这个事情找了大麻风。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冷淡会被圣灵的火融化，让我们的热情会被圣灵的光引导。冷淡是不好的，但热情如果没有真理引导我们，如果不知道对付自己，一天到晚只想到别人哈，需要被改革，需要被洁净哈，这总是不对的。我们总是要想到自己是不是有盲点。哎呀，约西亚王他就寻求，他就听到了，就有人得到了神的这卷书，就有人把这个带来给王。其实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因为要修圣殿，当然这也是很悲哀。你可以看到圣殿是非常荒凉，神的家是荒凉，所以你可以从今天神的家的荒，那个物质上的荒凉，也可以看到灵里的荒凉，这两个是互为因果的，互相有关系的。当这个在西西家的时候也是这样，当人真的爱主的时候，他不是只是所谓的心灵爱主，他在行动上，他在金钱的奉献上都会有爱主，他在对人的态度上都会有爱主。当人圣洁的时候，他不是只是好像自己心里很圣洁，固然是这样的，但是他在对人对事的态度上也会正义，也会圣洁，会善良，就会表达出来。这个表达出来就包括对神的仆人，对神殿里的东西的尊敬。我们一点不是拜物哈，物质的东西是次要，但是我们对神心灵的敬拜一定也会呈现在这上面。所以你看到现在欧洲的教会，你看它的荒凉，我去欧洲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教会也荒凉，那个教会也荒凉，因为是古迹，所以需要政府来补助，需要把它变成一个观光景点来补助。各位，物质的教会塌了、瘫了，这都没有关系，但是它可以反映到一件事情，就是欧洲的人对主的爱是减少，非常的冷淡，所以教会需要世俗的政府来花钱来把它，不是当作一个，不是来敬拜上帝，而是因为这有历史和文化的宝贵的地方，所以我们来修一下。那当人爱主的时候，这些我们会传福音，我们会爱人，我们心地会善良，我们希望人会改善，但是我们也会看到神的家的需要，我们会看到别人的需要，甚至我们看到世俗人的需要，我们看到需要他们需要神。 也就是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你对人说爱，然后你平平安安叫他去了，不动一根指头，这不会是真的信心。当约西亚在修圣殿的时候，但我们也容易走偏呢。当我们在修圣殿的时候，我们可能注意到就是灯光好不好，音响好不好，各位这都重要的，但是我们总会偏离，是不是我们对那个对神的敬畏和敬拜失去了？其实在历代志下三四章，约西亚王在修圣殿的时候，跟我们今天最关心建殿或修殿、建堂或修堂或祠堂的时候，我们常常实际上最关心的是什么？就经费嘛，别的都不用讲，其实就是钱。在约西亚王的时候也是有钱，而且很有意思，在三四章第十四节那里讲到说，他们将奉到耶和华殿里的银子运出来的时候，我们中文圣经说偶然，加了偶然两个字哈，当然那个偶然也是有根据的哈。就他们并不是去，他们是运银子，他们是找银子的，结果得到了律法书。当然你也听过很多这些故事，那卷律法书就物质的价钱来讲远远不如银子。今天你送我你今天送人哇，一本2000块钱的精装的皮装的圣经，恐怕他远远没有你给他2000块钱那么高兴。那本圣经放我不知道看到多少了啊，那本圣经放那也没有人看，但送钱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马上会记得。我们没有说钱不重要，我们也没有说建堂的时候不需要金钱，我刚刚已经讲了，我们如果真的有爱心，我们会在金钱在物质上也表达出来的。但是心中有神的话，有神的爱，对神的权柄的顺服，那远远比银子重要。就在这里看到把银子运出来的时候，他得到了书。在第17节又讲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倒出来交给谁谁谁。哦，恐怕我们软弱的人或属血气的人，我们就会想那银子有多少，然后那银子怎么用，要先怎么用。感谢主，历代志下在圣灵，作者在圣灵的默示底下，好像也是跟约西亚王报告一下啊，可能他的写法好像这又是一个偶然，大家看中的是钱。各位，假如今天要翻修这个教会，我们把要重新翻修，柱子打碎了，里面发现哇，有价值1亿的黄金，哇，我不知道那会有多大的新闻。假如在柱子打空了以后，发现一卷圣经，那恐怕根本我们不注意嘛。当然，现在有很多的圣经。甚至不是那个皮卷的圣经或者精装的圣经有多重要，而是上帝的话在你心里有多重要，而是上帝有多重要。好，那个沙班就去读。是我再一次说，照一般的人来讲，大家想要听的就是银子有多少，钱有多少。可是他读了这卷书，哎呀，这王真是一个好王，上帝的话会感动他，他听到他就把衣服撕裂。我们多少人听到神的话，把那个跟另外一个王一样，把圣经撕裂了。我们不会撕裂心肠，我们不会撕裂衣服，我们会撕裂圣经。他非常就是那个钱完全就放在一边了。20节，吩咐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迦的儿子亚比顿、书记沙番和王的神仆亚撒亚说，你们去为我，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着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有人说这段经文他练的那一段不仅是生命节，而且生命节是8章，因为跟这里 王听了撕裂衣服生命记二十八章警告是很像的。这里不是摩西说王特别把几乎大概应该是所有重要人都找来去问事是怎么回事，我们还有没有救。如果我们看圣经，如果圣灵感动我们，不一定是生命记二十八章，就是我们最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不是应该叫一切不信他的就撕裂衣裳，我是不是要灭亡，是不是我已经在灭亡当中。我们看创世纪里，当耶和华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如果圣灵感动我们，我们会不会想到我们都该死了？哎呀，如果神感动他的儿女，我们求圣灵来工作，我们不知道会有多少事，该有多少撕裂衣服撕裂心肠表现，或者甚至那个最顽梗的泥泞围城的人也会披麻蒙灰悔改。好，我们在盼望，我们求神帮助。我在这里只是说，哦，你看这个王约西亚王是非常好的。后来他们去问了一个女先知户勒大，然后女先知说你们该死了，不过因为你的悔改，所以这个灾祸要晚一点到。于是王就送约书与众民，哎，这也是感谢主，王听到了这话撕裂了心肠撕裂了衣服，知道灾祸很大，然后认罪悔改，然后也听到耶和华说你我必使你平平安，这是二十八节三四章二十八节，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他没有就说我平平安安就完了，可能他在这里表现比西西家在之前表现得更好，他就把所有的犹太人再找来了。哎呀，我们除掉了偶像这不够，我们洁净了圣殿这也不够啊，我们得到了上帝的话，这真是光照，光照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惨了。立这些，然后大家都要归服上帝。你看啊，这他听到的是我应允了你，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归到坟墓。那照属血气的人想着，哦，我很平安啊，我这一辈子都会平安，我甚至会平平安的死，那管他别的，上帝已经这样说了，我就吃喝玩乐吧。很多人一听到上帝已经这样了，我们就放弃我们该做的任何事情，这是完全错误的。约西亚知道他会平安，他不是放肆，他也不是随便，他也不是自大，他也不是狂妄，他也不是我天堂的票买好了，我干什么吃喝嫖赌都没关系，他不会这样，如同任何一个尊主为大的人不会这样想，他叫更多的人来认识上帝，要他们除掉偶像跟从上帝。然后三十五章又讲到说他向耶和华守逾越节，啊，历代志下花了很多篇幅讲他们守逾越节，守逾越节那里面呢，也有讲到那个详细的部分啊，特别是历代志下三十五章第十八节，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像约西亚祭司利未人在那里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以及耶路撒冷居民所守的逾越节。就是逾越节，各位，当然我也知道啊，包括这个教会可能三十年前都不过圣诞节的，因为那个圣经没有的啊。那我只是举例子，我们现在基本上一般教会还是过圣诞节、过复活节哈。你如果因为认为圣经没有不过哈，我也很尊重哈。但是假如我们都过，假如有一年不过圣诞节。不过复活节，我们会不会很吃惊？如果一个教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没有过过圣诞节或复活节， 你说本来就不应该，好，那我再举一个例子，逾越节相对到新约的就是圣餐，或者我们叫波比。如果一个教会100年都没有波比，哎，照他这样讲，以色列有很长一段时间把波饼，那个时候当然不叫波饼，叫逾越节，这个最重要的都不守了。或者在我们当知道约西亚之前，我们很难想象大卫没有吗？我们很难想象，难道所罗门没有吗？我们很难想象在过去的王都没有吗？甚至我们明明知道西西家有啊，但他在这里说没有守过，是像这样的，可能是指他里面的那个敬虔的程度吧，我不晓得。但我们就想到说，一个节这么久没有了，我一个印象一直非常深刻，在中国大陆的教会，尤其是文革以后，其实在1949年以后就差不多就受到一些就越来越困难。文革呢，动乱10年当然更是没有了。当应该是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以后一两年，那教会开门了，有人去了，那不过是十几年或几十年没有教会，哦，那个老人啊去了还非常的感动。各位，如果一个教会100年没有波饼，然后再来波饼，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们今天情绪是哦，我也很久没有波饼。或波饼我也没什么感觉，我没有说你波饼一定要很有感觉，这些东西哈，都是看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如果圣灵工作，你就早上喝杯牛奶，你都会痛哭流涕感谢上帝，或者欢喜快乐感谢上帝，因为我们或吃或吃喝都是主的人。对，我们看到这个王是一个非常好的王，非常敬畏上帝的王。而且各位注意，刚才我特别念了约西亚王，耶和华说我会使你平平安安归到坟墓。这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改变，一定会实现，是吗？我们现在才讲到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是好王，现在我们要讲他歹死。这好王怎么会歹死？不应该的嘛，不是平平安安的吗？我在自己的生活里面，看教会历史牧会里面，我都碰到这问题。我实在不敢说我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实在不敢说我的答案能够回答你们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老问题。这老问题呢，如果把它讲的大一点，就是苦难的问题；如果把它讲小一点，就是为什么好人会倒霉；或者讲的再小一点，就是你自己就是为什么神对我这么不好。我们大家都会觉得自己是有，也许你没有了，那感谢主，你很敬虔。很多基督徒就会问这些问题，哎，这个问题在教会里历久不衰，我讲10000篇道，大家还是听不进去。哎呀，康牧师啊，我天天祷告，我为了这件事祷告了1年了，我为了我婚姻祷告1年，怎么到现在我的结婚以后我的婚姻这么不幸？神为什么让我这么敬畏主的为这个祷告这么久，而我婚姻这么不幸啊？其他以此类推的。为什么我的钱在金融风暴里没有了？为什么我的小孩怎么样？为什么怎么样？为什么我到教会的时候被撞车了？这通常是这样，然后都是哎，我们不懂了，将来到天上才知道了，然后就很多的生气，所以我们现在就不来地上神的家了，将来到天上去了再问吧。这样的人我也不知道将来能不能去，就是我们都会问这些问题，然后。不信主的人不信的理由就是，如果有上帝怎么会这个样子，怎么会这么不公不义。信主的人软弱跌倒也说如果上帝会怎么会这样子。那么这我刚刚讲的有点讽刺啊，求主赦免如果我有任何缺少爱心的地方。但这个不是不会碰到的，包括我自己如果碰到我认为很不公平的事，而且如果讲出来真的很不公平的话， 对我自己的信心也会动摇。然后这个不公平里面有一个包括，就是神没有说话算话，没有照着他所应许的成就。我也听过很多，有人得了癌症，到有人是坚决反对灵恩派的，但是到癌症的时候，当灵恩派弟兄姐妹来看他的时候，说啊，主跟我讲一定好，或者说你怎么样怎么一定好，哎，信心也无法。我没有批评灵恩派的意思啊，也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好弟兄姐妹。只是我们在肉体软弱的时候，我疾病已经几十年了，或者是像那个血漏的妇人那么久了，我当然希望好啊。然后如果有人说在地上奉我的名，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祷告，同心祷告，我必成全。然后有人同心合意的祷告，按手祷告，这病必定好，神给我什么什么，讲的都很大声，而且很肯定，我也没有讽刺的意思，可能真的是他觉得有圣灵的感动，如果好了感谢主啊，但如果没好呢，那么可能我们信心就没有了。哎，有很多这样的经文呢，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祷告，我告诉你们，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只要有信心，叫山丢在海里都可以。各位，这些话怎么来解释？我刚刚说的这问题很大，可以说所谓苦难的问题哈，或者神义论 （theodicy）， 上帝是不是公义的啊？我们不要讲那么大，我们就讲上帝是不是公义的，上帝是不是公平的？最起码有一个，他说话能不能算话吧？他说你们有信心，我们有信心，他说两三个人同心合意，我们有啊，为什么没有好？没有好就动摇了。我说了，我不相信，我讲这话不能说不相信了，也许圣灵可以工作，我不知道我讲这话能不能说服各位。我还是用十字架道理来讲，我还是在想到说，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的话哈，我们也把它再缩小一点，不要讲神所有的话，包括他的律法，包括他的福音，我们就说神的一些应许，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应许，我们要怎么来了解？你又要怎么来了解？就照字面来了解啊？康牧师，你连最基本的解经学都没上过吗？或者说上过了哈，要让历史文法来解经啊？好嘛，那历史文法，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如果有信心叫山丢到海里，都会为你成就。我也不知道历史文法解经学对这节圣经的解经会不会说哦，就是叫山丢到海里，山就会掉到海里去嘛。照文法来讲应该是这样啊，在历史来讲，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历史是这句话还有什么别的解释。对不起啊，这个要照文体批判来讲啊，各位你们去上神学啊，越上越糊涂，因为我也是越上越糊涂，我看那些都看不太懂，他们到底在讲什么？我们凡夫俗子在平常生活中，我们需要知道神的话到底有权威的话，不会错的话，到底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你们当中有信心站着祷告的时候，叫山丢到海里都丢到海里，怎么成就？为什么没有？我叫山丢到海里那么多次，怎么都没有？不要说山丢到海里了，一个石头都没有丢到海里过。你叫一个石头去看看各位。当然，我们可以从很多地方来讨论。第一个是你是不是真的有信心？信心不是自信，也不是自己的欲望，信心是上帝的应许。好，你说有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好，我们不讲别的，我们就讲神对约西亚的应许，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各位，约西亚是在战场上被敌人一箭射死，那好像不是平平安安的。我就举这个例子，你可以举一反三，反三千，反三万都可以。上帝的应许是怎么来了解的？我刚刚已经说，我还是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是人眼没有看过，心没有想过，耳没有听过的。 神所给人的恩惠和慈爱，当然一定包括我们能够理解，我们知道的。譬如说，这个也太多了。耶稣叫拉撒路说出来，那这个没有什么别的什么历史文法解释，出来他就出来了。譬如说，神对所罗门的应许，我会叫你这个富裕啊，能干啊等等，哎，我们也真的看到实现了。但是只有这些吗？或者一定是这些吗？理智感觉这些都是好的，因为这是神造的，但这些都要服在神话语的权威下。题目太大了，不过我再提醒各位一下，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这个应许一定是真的，这个是圣经里面很早就有的应许，甚至我们最知道的应许。这应许实现了吗？各位，亚伯拉罕的子孙会有多少？亚伯拉罕到死的时候，他的子只有几个？我们知道的，以撒、以斯玛利，另外还有基祖拉帮他生的六个，我们比较不知道，总共八个人。天海边沙就八粒啊，天上星就八颗啊，你说那子孙以后会有许许多多。亚伯拉罕看到的星星是很多，那个时候星星很多。亚伯拉罕看到海边的沙也是很多，现在海边沙更多。那你把上帝这个应许应用在你身上，你说以撒生的就是你的后裔，亚伯拉罕后来也看到了。亚伯拉罕在我们算一下的话，亚伯拉罕死前应该看到以撒生的孩子，但这也不多哎。各位，以撒的孩子更少，你应该还记得吧？就是一对双胞胎，即使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也是太少了哈，才两个人，而且幸好是双胞胎，如果不是双胞胎才一个。天上星星就变一颗啊。那神对大卫、对所罗门、对我们每个人的应许，到底我们相信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一定相信真的，但是是怎么个应验方式？我相信一定有今世的，一定有肉身的，包括身体疾病得好啊等等，物质上祝福一定有，但是不是只有这些。而你要知道怎么应验，将来在天上都是完美的，那个完美无缺，我们不讲将来在天上，那一定是完美的，那都不会有问题了。我们现在是在讲现在，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怎么领受神的话？说小一点，我们怎么领受神的应许？说再小一点，我们怎么了解这节经文？如果我们从十字架来看的话，那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奇怪。所有神对我们的应许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而神对耶稣基督所讲的、所给他的一切的祝福，包括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包括对大卫的应许，包括对所罗门的应许，包括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包括对每个基督的应许，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你求我，我就将万国赐你为基业。这话是给以色列的，这话是给基督徒的，这话是给教会的，这话是给神儿女的，这话是给大卫的，这话是给我们每个人。但这话能实现在耶稣基督身上，因此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实现的，各位，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想到，是他十字架的死，是他最大的羞辱。神让我们的主耶稣所经历的十字架，我们可以说从肉体来看没有丝毫的荣耀。当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你们的王。” 那哪像一个网络，那是一个看呐、啊，你们所出卖、所痛恨、所说钉他十字架的那个罪犯，那是王，却是一个罪犯；那是复活的主，却生命的主，却死在十字架上；那是荣耀的主，却被众人唾弃和羞辱。够，因此我必须说，神给我们所有的恩惠、所有的应许，你要透过十字架来了解。也就是说，神给我们所有的应许，不是只照我们所理解的字面来了解。我说呢，有那个成分，但是更重要的是对上帝的信靠和顺服。因此，各位，请你不要以为我在说，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就是，当他说给我们黑的时候就给我们白，给我们苦的时候就给我们甜，给我们快乐的时候就是给我们痛苦。有的时候有些人是这样来理解圣经，那是错误。就是啊，所谓十字架就是痛苦，痛苦，痛苦，所以基督徒就是痛苦，这是完全错误的理解。哎，这种理解，很多对神不认识的人常常是这样的，包括很多的神学家，包括很多的书都在讲这些。对不起，我也在说了，这个会你们当中可能有人不高兴。我也不应该这样讲，因为越讲你们就会越去看那本书哈。最近在西方出了一本书叫《Shack》，小屋，也翻成中文了，是一个天主教，或者是天主教的，我不知道他现在还有多少信仰啊。他写的，他这个人其实是曾经为主去宣教，然后受到很多痛苦打击，于是他后来大概应该又算归回神，但是我也不知道他归回了多少。那么他写了这本书，哇，非常畅销，《小屋》，中文翻译的《小屋》，里面讲到应该是一个人的女儿，照警方对他通告，就他女儿是失踪了，然后就现场来看，他应该女儿在一个小屋里被奸杀而死，但尸体没有找到。于是这个人就到那个小屋里面，他有一天到那个小屋去，他就碰到了神，他在那里跟神对话。那个神，三位一体的神呢，是用人的方式来呈现，讲了。反正这本书非常畅销流行，很多基督徒、很多名人，我也不要在这里提名字了，很多名目也都推荐。这本书的结束就是说，他的女儿的凶手也没找到，尸体也没找到，但上帝跟他一起在痛苦。那小屋里的三位一体的神在跟他一起痛苦。我看了，我没有看这个书啊，我只看一下那个书的大概，我就非常非常的生气。但然后有这么多名目在推荐他，我就觉得我们对神的认识实在太少。今天很多神学家在讲十架神学，包括德国的什么蒙特曼啊，这些在讲十架神学。今天很多人在讲到说与主同钉十字架，为跟主一起受苦。可是那里面所讲的，我觉得根本不是圣经所讲的十架，不是圣经所讲的恩典。各位，人太狂妄了，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从18世纪开始，那个特点就是我就是神，我们人就是神，我们不需要圣经，那都点缀一下，如果还留下来点缀一下。从18世纪开始，我就是神，然后你就是神，当偶像都垮掉了，通通都垮掉了，人也越来越悲哀悲观。到20世纪以后呢，包括到现在啊，所有什么科学啊、什么东西啊、人的理性可以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不要上帝，通通都幻灭了。人可以凭着理性建立这个天国，那个叫做 modernist， 现代主义。现你们知道就是后现代，后现代就是完蛋了，什么都没有了，一切完蛋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各种宗教复兴了，包括有些所谓的基督教。好像复兴，根本没复兴，就他们没有真的去相信神为他们做了这么多美好的事。 于是呢就是我看现在的宗教就是以前是我就是神，人就是神，现在是神就是我，神就是人。各位这什么意思呢？还是有神，以前是把人高举到神那个地位，现在是把神呢承认有神，但是把神一直降下来。神就是我啊，神跟我们人一样都在受苦受难啊。那个小吴讲的就是这样，神跟我们一样在那里受苦受难，很痛苦，他也没解决，他也没办法抓到凶手，他也没办法叫死人复活，他也没有办法安慰这个死者。神就是我们一样都在那里受苦受难，很可怜啊。让我们大家可怜可怜神吧，不要问他了，我们大家都非常可怜，大家一起哭吧。各位，这不是圣经里面讲到的福音，圣经里讲到福音是上帝的得胜，圣经讲到的福音是从死里复活，圣经讲到的福音是胜过罪恶，胜过死亡，胜过魔鬼撒旦。但是各位，我们也不是那种，我们也不是那种今天我们就不经历任何苦难了。今天基督徒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相信神是得胜的，我们相信耶稣真的进入这个历史，在历史中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受难复活升天，把圣灵降下来，让我们跟他一起同作王。但是还没有完全，因此今天基督徒有一种看起来很矛盾的现象，我们得到了主的一切的祝福，包括在今天的事是这个世上，但是我们又还没有完全得到。那个没有完全得到，完全和得到不是用量来说的，是根据你的信心。也就是说，如果你对神有信心，即便你是在万箭穿心之下死亡，也是平平安安的死亡。你没有信心，即便你是乾隆皇帝，甚至你比乾隆皇帝还长寿，你是活到100岁，你死在龙床上面，你没有信心，你也是悲悲惨惨的下阴间。死是这样，活也是这样。约西亚王他有失败的地方，但是那个我们等一下讲，我们就再把这句话做一个结束。上帝的应许都是真实的，但是在今天你所能经历的，不要用你的理性来决定，要用信心。你就相信一件事，一个信靠神的人，信靠耶稣为我死而复活的人，神所做的，神一切都是美好的，对我也是美好，你相信这个。至于说你是不是真的是病能得医治，山会被丢到海里面，那不一定。就你，因为你肉体肉眼所看到的不是完全的，你心里所想的也不是完全的。你可以这样希望，你可以这样祈求，但神来成全。如同每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都以为耶稣的得胜就是进到耶路撒冷成为一个风光的把罗马人赶走的英雄，没有想到他死了，所以他们每个人都跌倒了。可是基督复活了，那信靠他的人到今天都说基督复活，那不信靠他的人到今天都没有看到。那信靠他的人今天都能经历复活的大能，即便是在癌症中，即便是好像神没有按照他的应许实现，我们却会说神是信实的。这不是，各位我再说，不是把黑讲成白，把苦说成甜，把没有说成有，这是叫信心。但你说我在说谎，你一点我一点没安慰你，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再就约西亚的话来讲。下面就发生一件事情，20节，35章20节，这是以后约西亚修完了殿，有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伯拉河的加基米斯，约西亚出去抵挡他，他差遣使者来见约西亚说：犹大王啊，我与你何干？我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乃是要攻击与我征战之家，并且神吩咐我速行，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免得他毁灭我，因为神是与我同在的。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 改装要与他打仗，不听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便来到米吉多的平原征战。这里面有太多的问题，我们简单讲一下。各位，尼哥是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他怎么敢说耶和华借着我对你说话？各位，今天星云法师跟一个牧师讲，上帝叫我来跟你讲，你们基督教投降吧，不要跟我作战，你会相信吗？内容不像嘛，说话的人也不是一个长老，也不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这是一个拜偶像的异教徒。约西亚是一个好王，敬畏上帝的，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约西亚听尼哥的话，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耶和华借着尼哥对约西亚讲话。因此我再回到十字架，我再一次说，我们并不是说黑就是白，苦就是甜，没有就是有，假就是真，基督徒不是说谎，但是我们的真实是建立在神启示的话上，建立在十字架上。因此很多时候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是与我有益，我们很多时候在经过艰难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是主话中的祝福，我们在经过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会说神复活的大能会与我同在，圣灵光照我们，圣灵叫神的儿女有正确的谦卑，也有正确的坚定。在历代志写这个，而且他写的很仔细，是叫人难以想象的。我再说一次，一个异教徒他大胆的跟约西亚说，而且这场战争我不去讲，看起来也是约西亚该去打的，那个背景还牵涉到亚述巴比伦当时的国际局势，我们在这里不讲它，就是就国家、就民族、就时局、就人的理性来看，约西亚应该打这场仗，尼哥是错误，尼哥是一个异教徒，可是尼哥敢这样讲。我不是说我们今天要听星云法师的话，我更不是说我们要看这些，你看圣经都还时间不够还听这些，我是说你最大的敌人不是星云法师，甚至不是撒旦，是我们的老我，是我们的罪。各位，这个世界就算把所有的魔鬼都杀光了，如果你不归向上帝，你可以变成一个新的魔鬼。约西亚他太有把握，这件事是我要做的，神界的尼哥跟他讲，的确跟他讲你不要打这个，约西亚却要改装上阵。我不知道他在这里讲改装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意思，因为改装啊，在跟这不远的扫罗做过一次，扫罗去交鬼的时候改装，还有就是亚哈王做过，这里把约西亚的死跟亚哈那个最坏的王的死写的几乎一模一样，都是改装上阵，都是故意不听神的话，只是亚哈是不听米该亚的话，约西亚是不听尼哥的话，不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各位，我知道你都会问，我怎么可能知道神会借着一个异教徒跟我讲话？各位，你能知道的，人不知道是因为人不清心，人不知道是因为我们的私欲在我们心中。当然了，我们人当然也受造物软弱，但如果我们真是只是因为受造不知道，神会赦免我们。而我们有的时候人家真的讲到我们心中的病，但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常常罪应心，你讲到你人家讲到你别的毛病小毛病你都不在意，你最在意的那个哈，譬如说人家讲康来昌啊你很矮，这我不在意，因为我是很矮，康来昌啊你很小气，你很贪财，哎，这个我平常装得很不小气很不贪财，我听到就会真的火。所以你勃然大怒的时候常常是人家真的讲对你的时候，然后不是一定哈， 谢谢你们笑，我以为你们会勃然大怒。他死了，死得跟亚哈一样，大家为他悲哀，大家为他悲哀。他是一个好王。二十五节，耶利米为约西亚做哀歌，所有歌唱的人也唱哀歌，直到今日。二十六节特别讲约西亚其余的事和他遵着耶和华律法上所记而行的善事。啊，我还是感谢主，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人不可能因着自己行为称义，人不可能因着自己肉体遵行上帝的话称义。神使用，神借着圣灵在我们的肉身当中成就奇妙事，我们感谢主，但我们做的总是不完全的。而且最好的王在任何一件事上都可能跌倒，如同神可以借着巴兰的驴说话，神也可以借着尼哥说话。神不怜悯我们，我们都灭亡了。所以让我们不要自信吧，让我们不要自大吧，让我们不要自主吧，让我们不要自以为意吧，让我们尊耶和华为大，让我们归荣耀给主，让我们依靠他的信实为良。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我们谢谢你，因为约西亚虽然在受伤的时候之前他是有那么一段故意不听神话的时候，但我们仍然相信你的话对他的应许是实现的，他是平平安安归到他列祖了。主，我们如同那十字架旁边的强盗一样，他是被钉死的，他是羞辱而死的，但他在死前的悔改，我们相信他也平平安安的在乐园。我们今天不是死亡，我们今天还活着，愿我们的生和死以你的信实为表，恩待我，奉耶稣的名祷告。